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逐日早晨又能够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时间，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个基督徒有了救恩的盼望之后呢，就是应当要活出什么样的新生活。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要谈到基督徒生命的见证，也就是基督徒行为的见证。那么信徒借着自己的行为的表现不但可以在人面前做见证领人归主，而且也可以让人将荣耀来归给神。我们都知道，只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呢，那么我们跟人有接触的话，那么我们就可能会成为别人品头论足的一个对象。所以呢，不单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别人才会特别来注意到我们的言行。其实社会上许许多多的人物也都在人的这个注目底下，那么特别是那些有名的人物呢更是如此不但出门会引人的注目，而且呢还会有狗仔队跟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不管在他们身上发生什么好事或者坏事呢，很快就会被报道出来。那么如果是好事的话当然无妨而且还会为自己为家人为他的经济的公司，甚至于那些赞助他的厂商都会增添一切的光彩。但是如果是不好的事情被报道出来呢，那么马上呢就是恶事传千里，不但自己颜面无光而且会连累许许多多跟他有关系的人。同样的，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行为表现呢也是暴露在人的眼前，是没有办法隐藏的。今天除非我们不去跟人家讲不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不然我们的一举一动也同样的会引起人的注意。当我们做不好的时候呢，那么别人就会马上用放大镜来看我们，他们会说那么基督徒怎么也会这样子呢，甚至有些人他们也会语带嘲讽的说基督徒也只不过是如此而已，并没有比我们这些还没有信的人还要好。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当然就很难为主做见证，不但不能荣耀神，而且呢我们也可能成为别人的绊脚石。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按照神的话去做，让我们的行为表现能够真的与世俗的人有所不同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吸引别人来认识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那么从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到三章十二节这段经文呢，那么总共记载基督徒在面对五类不同的人所应该有的生命的见证。那么在这里一共是有五类第一类是对未信的人，那么第二类是对政府，第三是对主人，第四对配偶，第五是对这个信徒。首先我们来看对未信的人的见证记载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先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那么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信徒是应当怎么样做可以来向未信主的人做见证。那么在这里基本上分为两个方面来看，在消极的方面呢，他要我们禁戒肉体的私欲。那么为什么在这里他要信徒来禁戒这个肉体的私欲呢？在这里这里的翻译英文翻译为 sinful desires， 就是说是有这个罪性的这个欲望 不是只是一般的这种啊欲望，就是说不是只是我们人会觉得饿啊，会觉得疲惫，会觉得需要什么东西的这种欲望啊，在这里啊是带有罪性的这种欲望呢，是要去禁止的。为什么呢？因为雅各书一章是四到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既然是如此的话，那么信徒当然是要来禁戒这肉体的私欲，以免带出这个罪恶的后果来。啊，这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身体，啊，我们要身体健康呢，我们也是要禁戒一些的食物。哦，对于那些有碍于我们身体健康的食物呢，那么当然也是要禁戒不吃。哦，我们不可以说为了要一时的满足啊，我们这个肉体的这个口腹之欲，那么啊就损害自己身体的健康。所以我知道啊，这个道理我们都懂。但是呢，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佳肴美食的时候呢，哈，我们又会觉得很难去啊，不受他的诱惑，很难去抵抗，总是会告诉自己说，那么我只多吃一两口，应该没有什么关系的哈。但是啊，我们却不知道，那么其实这个本身呢，就是一种的引诱啊，引诱。所以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我们不小心，慢慢的就会越吃越多。好，所以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因此呢，如果我们要不受这些引诱的话，最好的办法呢，当然是要啊离开这些会引诱我们的这些人事物啊，不尽量不要去接触这些的事物，才不会受到引诱。所以今天如果你会受到冰淇淋的引诱的话，那么最好的办法呢，你就是要不要去啊，不要去卖冰淇淋的店啊，最好见到他就绕道而行。你到超市去的时候呢，那么冰淇淋的那一行呢，你就不要进去，免得越看越受他的引诱啊。同样的，对于那些会引诱我们犯罪的人事物呢，当然我们也就是要啊去避免接触，以免受到他们的影响。不但如此呢，那么我们还要去接触一些啊对我们有帮助的人事物啊，像是啊与清心的人一同祷告学习啊，多读神的话语，多默想神的话啊，这样一来呢，才不会受到这个肉体的这个，才不会让自己肉体软弱啊，被引诱而犯罪。那么对未信主的人啊做见证，我们除了要禁戒这个肉体的私欲之外呢，在这里积极的方面呢，则是要品性端正。但是呢，这样说呢，并不是说我们在信主的人面前就不需要品性端正。在这里啊，他之所以会特别的强调这一点呢，是要让我们知道啊，就是说我们在未信主的人的面前呢，那就更需要格外谨慎小心啊，因为啊，未信主的人他们通常没有这种的意识哈，他们啊没有意识到，那么信徒同样也是人，也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呢也是会有犯罪的时候。那么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他们对信徒呢通常会有一种不切实际的这种期望，好像一个人啊变成基督徒之后呢，他马上就变成是一个圣人哈，好像他的所作所为啊就一定会比其他的人还好啊，就不会出一点的差错。但是事实上啊并不是如此啊，所以如果他们看到基督徒有一些不当的行为的时候呢，他们不但不能接受这些事情，而且呢他们也不愿意啊，这也会成为他们的借口，让他们不愿意来接受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甚至于有些人还用这些事情来攻击啊我们的信仰啊。因此呢 啊，我们的行为是否跟我们所传的这个信仰能够一致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在1805年的夏天，有许多这个印第安人的酋长跟战士，他们聚集在这个纽约州水牛溪，哈、啊，这是我自己翻译的，不要翻对不对 ？Buffalo Creek， 他们聚集在那个城市的这个市议厅来听啊，一个人叫做 Mr. Cram 啊，他讲这个有关于基督教的这个信息。那么这个人呢，他是来自于波士顿宣教士协会的人啊。那么当他传讲完啊这个基督教的信息之后呢，那么其中就有一个酋长啊，他就起来回应他说，他说兄弟啊，那还蛮客气的兄弟，他说你说只有一位伟大的灵啊，我们要去敬拜跟侍奉他啊。但是呢，他就继续讲说，如果只有一个宗教，那么为什么在你们啊白人当中呢，又会有这么多的不同啊？为什么你们不会一致同意啊？就好像你们是读同样的一本书一样啊。他就这个是他提出了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他说：“兄弟，我被告知你已经向这个地方的白人传道啊，这些人是我们的邻居。”我们对他们也都非常的熟悉，啊，我们会等一阵子看看你所传的道对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我们发现你所传的道真的是对他们有益的话，啊，真的会让他们更加诚实的来对待我们，啊，更加不会来骗我们印第安人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来考虑，啊，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啊，这个是。啊，当时那个印第安酋长对这位宣教士所提出的啊两点的啊这个啊质疑哈、啊。那么弟兄姐妹啊，我在这里我不愿意相信这个很多人常讲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因为我们知道群众呢有时也是盲目的哈、啊，是会受到迷惑的。哦、是会被煽动，以至于呢做出一些不当的举动的。然而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啊，当我们告诉别人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呢，那么别人啊，他们就会用另外一种的眼光来看我们啊，而且啊，他会看我们到底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行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所以呢，如果这个我们信仰对我们生命的改变越是正面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对别人产生的影响就越大啊。因此如果我们要对未信主的人有美好的见证的话，在这里告诉我们两件事情我们是必须要做的啊。我们刚刚都提过，一件就是要禁戒这个肉体的私欲，另外一件呢就是要品性端正，如此一来呢才能够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接下来我们来看2章13到17节的经文哈。三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啊。从这段经我们可以看见，使徒彼得呢，他谈到这个信徒对政府应该有的一种的态度啊。如果信徒对政府的这个态度对了，那么也能够来向人做美好的见证。那么我们知道，虽然彼得跟约翰他们曾经都说过听从你们哈，就是他们对犹太的领袖说过，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呢合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 当然他们说那句话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应当听从神啊，过于一切，因为神才是最大的，神才是有最高的权柄的。但是呢，在这里彼得也要我们啊，不要忽略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有权柄的在上的执政的掌权的这些人呢，他们的权柄呢，也都是从神而来的。既然啊，他们的权柄也都是从神而来的话，那么信徒当然也是要顺服政府的权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这个信徒之所以要来顺服这个政府呢，并不是因为怕受到政府的这个逼迫，或者怕被政府处罚，所以才啊来顺服这个政府啊。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的顺服是为了主的缘故啊，为了主的缘故才来顺服这些执政掌权的，因为他们的权柄也是从神而来的。那么虽然说在这里说是我们顺服政府是为了主的缘故呢，但是这并不是说好像政府如果为非作歹，就是说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那么我们也要跟他们同流合污。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并不是，也不是这样子的，还是要把神摆在最高的位置。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那么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些执政掌权的呢？就是要有尊敬他们的态度，如果可以行的话，要尽量的来与他们配合啊，但是呢却不做出违背神的心意的事情啊。那么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啊，在这里为什么彼得要特别要我们要来顺服这个政府的一切的制度呢？在这里十七节就告诉我们说，乃是为了要堵住那些糊涂无知的人的口。从这里就可以让我们看见，如果信徒我们因着自己是属神的，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有自由，我们好像可以不听从这个政府的，那么就会给人有一种借口来批评信徒呢，只不过是一群不奉公守法的人而已。好，所以我们不能够让别人有这样的口舌来讲话。所以我们也是要顺服这个政府的这个带领。好，所以从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不能滥用这种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完全自由的，但是呢不能滥用这样的自由，免得给人有这种画饼来诋毁我们的信仰。所以在这里讲到如果我们要顺服政府呢，那么也要做到有两方面。一方面我们所做的要合乎神的旨意，第二方面就是说我们所做出来的要像是一个做神的仆人所做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去行的时候呢，才不会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顺服政府呢过于顺服神那么怎么样行才算是符合神的旨意的事情，或者要怎么样行才是像是一个做仆人所应当做的事情呢？在这里呢，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把它条列出来，一是什么，二是什么，三是什么，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有许许多多这些的例子。那么从那些的例子里面也让我们看见有许多的原则是我们可以遵循的。我们看见像但以理他被带进王宫里面去的时候，那么他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跟他的生活习惯的不同。其实他进阶食物他也是为了要敬拜神那么当他遇见就是说这个皇宫里面的人要强迫他用王膳的时候呢，那么他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他有没有马上就跟他说 no？ 他有没有好像就是马上讲出来，我是信神的人，我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做。他有没有这样做？ 今天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仔细的讲那些的经文，但是如果你回去看但以理书的话，那么你就可以从其中呢也可以看出来一些的原则到底要怎么做。后来呢他们又设下了一些规矩让他不能敬拜神的时候，那么我们看见那么但以理那时候的态度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他怎么样来面对这种事情我们看见他照常的每天三次跪在神的面前来向神祈求所以这些事情都可以成为我们可以学习的例子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看见彼得当他在受到政府逼迫的时候他受到这些人逼迫的时候，那么他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些事情呢？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所以呢要去多读圣经呢，我们就知道应当要怎么样做，那么最合乎神的旨意那要怎么做才像是做神的仆人所做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的经文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十八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那么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这是在讲到这个做仆人的呢，要顺服主人。而且这个顺服呢，并不是说主人对我们好主人对我们好我们顺服呢，那么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在这里不管主人对这个仆人好不好呢，那么仆人呢都应当顺服所以要这样顺服当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么在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里面，虽然我们很少已经很少看到当时的这种的族仆的关系不过现今的社会里面存在的这个雇主跟雇员的关系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或者是一个下属面对他的上司也是类似的一种情况。那么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凡事对主人都顺服呢？在这里呢，除非这里告诉我们，除非这个人呢能够忍耐受苦，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今天许多的时候，当人面对类似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那么其实呢都是用逃避的方式，有的人就逃走了他的主人对他不好，那我就再换另外一个我就逃走。另外还有一种比较不好的方法呢，有些人就自尽就寻短路，还有这种但是呢这些都不是神要我们所用的方法在这里神要人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要能够忍耐，要能够受苦。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呢？难道神喜欢虐待人？难道神喜欢看人受苦吗？当然不是的在诗篇里面，诗人就曾经说过一句话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但是呢，我相信许多人都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句话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啊，不管是彼得或者保罗，他们都认同啊这样的观念。所以当你读啊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当你读彼得啊的书信的时候，那么他们都提到这些事情。为什么呢？啊，为什么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呢？因为受苦不但是可以锻炼我们的信心，而且呢，受苦也可以陶冶我们的性情，好，让我们更加的像主。更何况呢，如果今天当我们遇见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呢，我们就马上缓急，或者我们马上做出啊一些的回应的话，那么我们所作所为呢，跟一般的人来处理这些事情的态度又有什么不同呢？啊，一般人在受到冤屈的时候啊，也都是会去啊做这些事情的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来想一想哈，神要我们这样做呢啊，并不是啊说。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就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在这里啊，神要让我们知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要让我们知道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件事情。啊，所以当我们来信靠他的时候呢，那么神啊是那位审判官，他会来为我们来做这个判断。啊，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自己将自己交托给神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必须要将这些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让神来为我们处理哈。但是呢，在这里也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呢就是什么事情就忍气吞声哈，好像被人欺负也没有关系这样子哈。啊，其实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呢，我们也可以遵循一个正当的管道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哈。那么在这里只是讲到，如果有一种情况是我们遵循这些正当的管道去做之后呢，还是没有办法解决，还是申诉无门啊，还是没有办法为我们来解决我们所受的这个冤屈的时候，那么在这种啊没有路可走的情况底下呢，那神要我们不是选择逃避的方式，乃是要去面对，要去忍受啊这样的一个啊情况啊，去啊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让神来为我们做主。当我们愿意将自己交托给神，让神来为我们做主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可以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啊，那么在这里啊，讲到这种事情讲的时候当然都是很容易的，但是当我们实际面对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啊咽得下这口气啊？我们怎么可以啊不去为自己好像啊争回这口气呢？啊，那么在这里既然彼得这样讲呢，那么自然这是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啊。所以在这里彼得就用主耶稣啊作为我们忍耐受苦的一个榜样啊，他要我们跟随着主的脚中而行啊。当我们能够跟随着主的脚中而行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忍耐受苦了。我们都知道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啊，所以他以这么样一个尊贵的身份来到世界上，而且他没有犯罪，他行了那么多的善事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待遇呢？他被人辱骂，啊，当他被人辱骂的时候，啊，他怎么样呢？他不还口，啊，他被人鞭打，当他被人鞭打的时候，他怎么样来面对呢？他却不还手，甚至于我们看见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怎么样呢？他仍然为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祈求赦免啊。所以啊，每次当我们想到主所受的这些苦楚啊的时候呢，我们再看看自己所受的这些苦啊，我们相比较的之下呢，啊，真的是觉得我们所受的呢，又算得了什么呢？别人一句批评的话，又怎么 能够跟主耶稣他被人讽刺被人羞辱的话来相比呢？别人不善的一个眼神一个举动，又怎么跟这个主耶稣被人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被人掌嘴，被人鞭打，被人戴荆棘冕来相比呢？就算别人有冒犯我们的行动，甚至于伤害的行为，这又怎么能够跟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相比呢？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如果我们也能够想想当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所受的那么多的苦楚当我们可以这样去想的时候，那么我们所受的这一切呢，也就算不得什么了所以今天不管你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里面，其实你所受的呢，主他自己都经历过，所以呢，他不但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而且呢，他也绝对可以带领你走过了只是当我们遇见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来顺服他，我们愿不愿意来跟随他的脚踪而行？如果我们愿意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忍耐，我们就能够受苦而且当我们忍耐受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真正的与他同行我们可以回到他的身边，就好像迷失的羊回到牧人的身边一样那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那么这是这段经文所讲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三章一到七节的经文三章第一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变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我们现在社会里面存在有一种空前未有的现象，那就是有关于各方面的书籍不只是婚姻婚姻的书籍文章跟这些报道都很多，教人怎么样过夫妻生活的这些指引呢，也是前所未有的多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现今的这个婚姻的问题呢，却也一点也没有减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产生呢当然是有它的问题存在这个问题其实从古就有了，从古代的时候，所以这个婚姻的问题呢，不是到现在才有的所以彼得才会在这里有这样的一段的教导。那么到底在当时的这个婚姻有什么样的问题存在呢我相信以前有的问题在现今的社会里面也同样都有。在古代近东的社会里面，我们知道那么这个大多是以男性为主的这种社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不仅是奴隶跟小孩没有什么样的权利，连妇女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也都没有什么样的权利但是呢，当人接触到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之后呢，他们发现一个真理，就是人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每个人在基督里面都是一个自由的一个个体大家在基督里面的关系都是弟兄姐妹的关系那么因为这个自由的观念的产生呢，那么 其实也就带来许多的问题哈。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认为我在基督里面是一个自由的人哈，我不需要再顺服自己的丈夫了哈。如果他这样想的时候呢，那么就会导致这个冲突的产生了哈。那么这个冲突的产生，并不是说哈基督教信仰给人制造的问题哈。其实这些问题的产生呢，是因为人错解了神的话，或者是误用神的话所导致的啊这个结果。其实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并不是说我们想做什么啊，然后就可以做什么。今天有些人在传道的时候也说到基督里面的自由，就说啊，我想做什么啊，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那么这就是错误的道，错误的引导人的方向啊。其实啊，那个不是真正的自由。那么啊，夫妻应当要怎么样来相处，才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的产生呢？在这里，彼得啊，他就是要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他的观念其实跟保罗啊，在他的书信里面，像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里面所写的呢，那么其实都是一样的哈。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啊神的心意，而且呢，他在这里讲到，甚至于连不信主的丈夫呢，都要顺服。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啊，做妻子的一个责任，或者说是一个义务呢，就是啊要来顺服自己的丈夫啊。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可以给这个不信主的丈夫一个机会啊，可以来认识主。所以呢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呢，一个妻子是否能够顺服啊自己的丈夫呢，那么是关系到夫妻关系是否能够和谐的一个非常的啊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要人顺服别人好，特别是要顺服一个看起来比我还差还比我不好的人呢，那么这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哈。所以呢啊，要做到如此呢，除非啊有从神来的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呢，不然的话我相信一般人呢是很难做到这样子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彼得呢也要做妻子呢不要太注重外在的这个装饰啊。这并不是说我们啊，就是说女人就不能够打扮哈，不是这个意思。好，有些人矫枉过正哈，就说女人不可以打扮哈，那个也是不正确的哈。那么在这里，他只是要强调说，内在美哈，其实比外在的装饰、外在美更好。好，只是要强调这件事情，所以要让姐妹借着自己内在美、内在的美德来感化她的丈夫，特别是她不信主的丈夫，能够让她来信主。啊，以前奥古斯丁的母亲啊，摩尼加，她就是这样一位仰望神的圣洁的妇女。她因着自己的这个纯洁跟敬虔呢，她不但带领她那位放荡不羁的儿子哈。他那个放荡不羁的儿子就是奥古斯丁哈，但是许多人可能不知道他以前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啊，但是其实啊，他就是一个浪子回头的人啊。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啊，他影响到他儿子的一生，不仅啊，他影响到他儿子的一生呢，他也让他那位无所事事的这个丈夫呢，在他临终之前呢，也信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的生命啊，的确可以对人造成很大的这个影响的哈。那么讲完了做妻子怎么样来对待丈夫之后，当然是要讲一下做丈夫的应当要怎么样来对待妻子啊。保罗告诉我们说，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那么在这里，彼得则是讲到啊，丈夫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啊。那么在这里，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啊，彼得讲的好像比较容易，只要做丈夫的跟妻子住在一起，哈哈，那么就好了。但是啊，彼得在这里哈、啊，并不是讲那么简单的意思哈、啊。他在这里要与妻子同住呢，乃是要做丈夫的能够体谅到。啊，做妻子的需要，啊，他要啊，做丈夫要去体会妻子的需要哈、啊，而且呢，要对待妻子呢，像对待软弱的器皿， 好，我不知道你怎么对待软弱的器皿。好，有些人可能觉得啊，这个器皿软弱，就轻视它哈。但是我相信我们一般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这样做啊。我相信我们都有搬过家，对不对？哦，你对于那些玻璃的器皿，哦，这些是比较软弱的嘛，哦，容易碰了就破掉了，哦，这些器皿，你会怎么样去处理呢？哦，你会拿那个包装纸，哦，也不是，甚至于拿那种有泡的那个叫什么，有一个缝、哦，你会把它包起来，哦，然后小心翼翼的把它摆在箱子里面，然后你在外面呢还会啊贴上一张纸或者写呢 handle with care， 呵呵，小心的啊，这个 fragile 啊，这个啊要小心的，啊，就要像这样的来呵护、来珍惜、来宝贵自己的妻子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在这里啊，彼得所说的呢啊也没有啊降低那个标准。他要啊，丈夫如此的来呵护他的妻子，哦，而且要敬重他，哦，让他能够感受到丈夫对他的这个爱。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彼得要做丈夫的啊，要做丈夫的啊，就是说要这个妻子顺服丈夫这件事情呢，不是说要做丈夫呢就可以因此呢好像在家里作威作福，啊，不善待自己的妻子，啊，在这里其实，啊，让我们看见，啊，夫妻是要一同来承受这个生命之恩的人，啊，所以呢，啊，彼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啊，这个婚姻的关系呢，不只是会影响到这个夫妻的关系，不只是会影响到这个婚姻的生活。而且呢也会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啊关系的，所以呢千万要小心来处理这件事情。今天许多人以为啊只要我跟神有好的关系就好了，好，那么跟妻子的关系无所谓的，好，但是从这里让我们看见，即使我们跟妻子没有好的关系呢，那么我们也就不可能跟神有好的关系，这两件事情呢是息息相关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个夫妻的关系，以免这个婚姻不美满，失去这个见证，而且呢也会影响到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这就是这段经文所讲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就分组。